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6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网友视为亲人，用心讲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如今电子时代的人们在工作及生活等方面互相之间的交流中，很多都要用电脑及网络，那么通过网络讲真相就显得很重要。于是近年来，我利用闲暇时间在推特、 Facebook、 YouTube、 微信等网络上讲真相，从中发现这过程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每个学员除了参加集体活动之外，平时都要充分发挥大法弟子的主动性，在讲清真相中树立自己的威德，走好大法弟子每一个人的路。所以在讲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是给未来创造历史，所以每个人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外，都在主动地找工作去做。只要对大法有利，都要主动去做，主动去干。现今的网络很乱，特别是微信更乱，进入后弄不好就被它干扰。我经常利用在大纪元上发报道和评论文章时，将一些文章链接到推特、 Facebook、 Google+、 微信等社交媒体上。西方主流社会多用推特，我就与他们建立互动联系。在给加拿大总理发电子邮件后，还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回复。师父告诉我们，特别是对于那些个政府官员，你不要看他的职位如何，当年师父传这部大法的时候也是只看人，不看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看任何团体组织形式，也没有工作贵贱之分，什么都不看，只见人心。你不要把他当作什么高官，你是在救他命，那都是常人这儿的工作而已。他们今天叫他干了，他是官；他们明天不叫他干了，他也就啥也不是了。所以渡人、救人是不看这些的。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在 Facebook 上，面对的多是港、台、东南亚华人，也有少量西方人和海外华人及翻墙上来的大陆人。我把网友们视为亲人，我把 Facebook 页面的贴文变成图文并茂和常人喜闻乐见的内容，同时穿插进去大法的真相和介绍神韵演出的讯息，智慧地从个人角度让人们明白我爱神韵以及西方主流社会爱神韵的哪些内容等，引发他们对神韵演出感兴趣。在 Facebook 上，我接触到了海外的多位华人、华裔富豪，通过多次交流，他们由不理解大法真相到理解，甚至有些还接受了我对他们的对一些事情处理的建议，引导他们向真善忍靠拢。有的华人还做了三退声明，我体会到了用心去做事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有的网站文章没有链接功能的，我就将文章的题目和网址复制粘贴在上述媒体和 YouTube 的诸多相关视频或热点新闻的下边评论栏中，这样也使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的文章、图片及视频等使更多的人看到。这样一来，也拓宽了大纪元等媒体的读者群，很多人因此了解到了真相。当然，同时也会经常遇到受中共谎言毒害者及五毛特务的攻击。面对这些攻击，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用大法赋予的慈悲智慧地去跟他们讲真相。对于那些少数个别的坏人，我就告诉他们善恶总有报的道理。 感觉到讲真相最艰难的区域还是微信。记得前几年，当刚给一位住在当趟的华人装修完房间后，他问我有没有微信，我一时没明白是啥意思。后来不断有接触到的常人问我要微信的联系方式，我才知道了微信在海外华人包括大陆人中使用之广。所以我觉得一定不能放弃这个救人的环境，在微信讲真相时，有时感觉是到粪坑魔窟里去救人。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为了在中国这个地方传法，又不能叫一般的人去听法，就集中了许许多多各个世界的王和很高层次的生命在中途转生，其中包括许多历史上我一直在管着的。当然管着和不管着的在今天得法是一样对待的，所以那里的人更应该去挽救。开始登录微信后，一个网友也没有，我不知去向谁讲真相，去救哪个中国人。后来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进入到了一些华人群中，一看里边的重大是非舆论导向多是中共一言堂的腔调，当我一发大纪元等媒体的链接时，就经常被围攻，甚至被移除群聊。于是我反思自己，真把这些华人网友当成亲人了吗？我在微信上救人认真做了吗？还是例行公事的做法？我在做事的同时发出纯正的心态及慈悲威严的正念了吗？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应该提高的地方。还有以前我在群发大纪元等网站文章时，发完就完事，并没有回头看一遍网友们的反馈，只是填鸭式的简单做法，当别人有疑问时我又没看。这样在几个人有疑问后，我又没有及时在群里跟进讲真相，很快就被移除群聊了。还有以前被别人移除群聊时，我多是很气愤，认为这个群主和那些中毒者没救了。当我与一位同修交流此问题后，同修说你得与他们聊几句，让他们感到你是他们中的一员时，效果才好。看来一件事要做就要下功夫了才能把事做好。于是我改变了做法，发一般性劝善性的文章，不一定要特别回顾各群动态，但有些敏感的真相文章时一定要认真关注各群的反应，有疑问及时与他们善意的交流，这样就化解了一些误解，避免了因简单做事而经常被移除群聊的情况。当然也有的群主一看到大纪元等网站的东西，马上就把自己移除群聊了，有时也有这种情况发生。面对这种情况，开始时我想我尽力了，这也没办法了，可是后来通过学法，我的智慧又增加了。师父说三界内人类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成的，为大法而造就的，为大法而来的。摘自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看到我们正实法有障碍时，不要绕开走，要面对它去讲清真相，去救度生命。这是大法弟子的慈悲，是我们在救度生命。摘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这样再有群主将我移出群聊时，我想无论你是中共的什么人物，我也要对你再进一步讲真相。我就单独给这样的群主发帖说，我也不是滥发广告，也没引起群里大家的反感，还有我发的东西网管都挑不出毛病，甚至是不挑毛病，咱们之间何必还伤了和气呢？通过这样推心置腹的交流，有的群主就过后又给我加进去了，有的给我加进其他的群里。还有一个人，他建有20多个群，据他自己在网上介绍说他的简历看，他确实也是一个海外华人的佼佼者，但明显看出他是中共的追随者和海外华人的鼓动者，也是一个华人协会的头。在网上遇到他后，我单独慈悲地对他讲真相。我对他说，我觉得你是个有才干的人，也欣赏你的坦诚，不过我建议你认真读一读九评共产党，在海外自由的环境下多听听不同的声音。这样明显感觉到他在认真思考， 我接着由浅入深地发给他真相图片和文章，不久他就邀请我进入他的群。我谢过他的邀请，又进一步对他讲真相。我说，你听过一句话叫做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您听说过很多人已经把中共与纳粹是划等号的。我觉得你事业正值如日中天，可以呼风唤雨的时候，我们需要应该冷静地思索一下逆耳忠言。这样之后，他又邀请我入其他的群，我又给他发真相和图片，随后他又邀请我进更多的群。还有，我的心态也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升华，我更加认识到了我要把所有微信中遇到的人都当作亲人一样对待，并加大自己的容量和对众生的慈悲之心时，事情就会出现好的转机。这样，我看到有的关于有毒食品、果蔬等制作过程及其他有关健康及有趣的视频故事，我也转给各个群里面，有时还经常发给大家红包，一般都要比常人发的红包多很多钱，这样大家接到后也高兴。后来为了安全起见，我用微信讲真相单独用一个手机，这样在大法的启迪和威力下，通过智慧慈悲的讲真相，在我接触的范围内几乎涵盖了本地区的主要行业部分和大陆的一些地区。我的网友联系人已经达到数百人，参与的群近百个，其中好多群都是接近500人的群。我自己还建立了3个群，其中有的人数近500人。我在群里明确公告，不许发对中共歌功颂德的红歌之类的东西，不许发色情淫秽的东西。一次，一个人发了文革时期的歌和视频，我及时在群里公开劝说，请不要发这些东西，因为有很多人曾遭受过那个红色政权的伤害，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会引起他们痛苦的回忆。在国际社会，人们已经把中共与纳粹划等号了，他们害死了上亿的人。这样，人们多是听劝的，以后不发那些东西了就好。还有一次，一个建商老板，又是某华人协会的头，在群里发中共派出的演出团演出及卖票的广告。我告诉他不能在群里发这类东西后，过后他还发。我正告他两次后，他还发。我又单独正告他，这是第二次警告，言外之意就是你再发就删除你。他马上回复，对不起，不发了。于是我们重归于好，他又给我介绍到了一些别的群。对于发黄色东西的也同样严厉，一次有多人不顾大家的谴责和我的警告，同时在群里发色情的东西链接，我删除了这个那个，又发，甚至是又把我移除出去的人又拉回来，我是按葫芦瓢又起来了，一些网友因此就退出群了。我知道这是邪恶操控来干扰救人来了，我就从傍晚一直顺藤摸瓜删除那些人，一直到凌晨3点半，清除去80余人，到第二天一上午又清除去了几个人，这样群里干净了，渐渐群里人又多起来了。一些网友对我的做法发帖称道，同时也增添了我讲真相的微信。在微信的这些群中，成员囊括了地产、汽车、建筑、金融等等方方面面的华人精英，而且通过智慧的讲真相，他们多已不反感我发的真相帖子，包括大纪元、新唐人网站的东西。还有网上同修间智慧的互相声援也很重要。一次，因为中共利用人们的爱国情绪煽动反乐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就跟着人云亦云的转贴造势，那架势是谁也不敢发出反对的声音。一个同修网友在另一个群里发真相帖子遭到攻击，一人说这里成了攻击中共的群了，要反共去天安门打横幅，别在海外的群里攻击。另一个人说群主将他移除群聊。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到那个群里发了个相关说明真相的视频，然后到那个群里发帖，对那个人公开说，这里是个多元文化包容的社会，我们身处这个环境应该有一颗包容的心。那个人看到这些后，马上在网上道歉说，对不起，我年轻不知这些内情。后来 我又发了一些装修时的照片和风光照，气氛就彻底扭转过来了。之后我又发了一个名为包容万岁的红包，网群里大家皆大欢喜，又有很多人因此接受了大吉缘网站及真相。师父还告诉我们慈悲与威严同在的道理，这样才能处理好一些棘手的事。一次，一个近500人的群里，有几人经常散布所谓的爱国言辞，他们对发任何揭露中共劣行的帖子、言论都围攻，还诋毁法轮大法，而且还经常在网上升恶党五星血旗，影响很坏。针对这一情况，虽然我与其他几位有正义感的人发了几次留言揭示真相，但他们还在持续的散毒，我对此一时不知如何对待为好，因为单独对那个群主讲真相也没见太大的改观，与同修交流也没有好的办法，我就针对群里那些人背后的共产邪灵加强发正念铲除，不许邪恶毒害群里的众生。一天，那几个人又都上来开始聊天时，我想要正告那些人那样做的后果以警示他们，我就在群里留言道，我不反对爱国，那得是真爱国才行，如果打着爱国的旗号，实则是维护纳粹中共集团，那就是爱国贼了，并不是真爱国。当中共解体后，新中国诞生时，那时五毛、特务、爱国贼都难逃罪责。中共解体后，中国必定会昌盛、富强，成为真正的万国来朝的礼仪之邦。一番话着实引起他们震惊了，有的人与我试探着打招呼，有些想叫散布红色毒素最邪乎的人上来观看，但他们没有人再发表反对言论了，也不升血旗了。我悟道，是师父看我要救那个群中的人，开启了我的智慧，加持了我的正念。在利用微信讲真相的过程中，明显感到接触到的许多华人都在变，一些华人还成了好朋友，一些人发信息对我表示，我喜欢看你的文章，有的还把我加到他们的群中，并告诉我，在我的群中你随便发，这样救人的面就宽了。而且我的群中大约有几十个其他群的群主，我的正念的做法也在感召着他们，他们也在或多或少的在效仿我的一些做法和风格，渐渐的，我成了本地区包括部分大陆区域较有名望的网友和群主，我的微信讲真相的路子越来越宽，得救的华人越来越多。师父教导我们，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摘自转法轮。在法的威力下明白法理后，把世人都当亲人一样对待时，就能生出慈悲心，师父就能加持，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好。以上是个人一点粗浅的修炼体会，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爬起来走好最后的路，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30日。由于我年少时多病，虽心智很高，但因病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上了一个大专，最后在本市一个事业单位上班。因为常年有病，让我很早就对算命、气功等感兴趣，参加工作后又开始学佛教，所以当我看到大法时，一下就看懂了，这是真法。我冲破阻力，放弃佛教，走进了大法修炼。那段时光真的很美好，学法修心，一层层的突破。我虽然看不见，但能感到我的功长得很快。幸福而平静的修炼时光没过多久，磨难开始了。一、跌倒。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在单位按上级指示，在大会小会对法轮功的批斗中，我始终坚信大法是正确的，始终没有妥协。由于我在前期个人修炼比较扎实，工作中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比较认可，对我练功的事没有过多的干涉，我没做过检查， 也没写过什么所谓的保证。在那段连空气都充满着邪恶的时间，我虽感到心痛和压抑，单位却从来没有迫害过我，这也给我们单位和领导个人带来了福报。2000年后，我们单位的经济状况在同行中名列前茅，那几个领导工作和家庭生活都很顺利，孩子们都争气，让他们省心，现在都在安度晚年。我的磨难来自于我自己的家庭，我丈夫深受无神论的影响，深受党文化的影响，在常人中追求名与利，他根本不理解修炼是什么。初期我修炼，他看我对家庭负责，对孩子负责，对他有好处，他就支持。当政府一反对，他怕他的利益受到损失，就开始禁止我练功。由于我当时修炼还不到位，有争斗心，把他当作魔，又不会除恶，致使他魔性大发，打我，骂我，撕书，禁止我练功，禁止我与同修们接触。我也开始对他产生了恐惧心，当着他的面不敢练功。有一次，一个同修被绑架牵连到我，他对我变本加厉，从此我不再与同修接触，对丈夫非常的厌恶与怨恨，没有了正常的修炼环境，没有了同修间的鼓励和切磋，加之正念不足，我渐渐的在安逸心的带动下被邪魔钻了空子，吃喝玩乐占据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修炼的事只是偶尔想起，虽然有时也学法，但却不入心。最终有一天，邪魔对我下了手，让我的丈夫给我制造许多磨难后，解散了我们的家庭。现在回想起来，旧势力给我安排的一步一步路，我没有识别，也不会否定，走了他们安排的路，是因为长期脱离了法。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脱离了法，怎么能有正念呢？怎么会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呢？在修炼的路上，我跌倒了，这一倒就是八年。二，爬起。师父并没有放弃我，师父曾说，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一个人学了大法，这根缘分的线算连接上了，怎么能轻易断呢？我虽然懈怠了，但在我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怀疑过大法，所以在师父的加持下，2011年底我又开始学法，把师父的各地讲法重新看了一遍，我终于醒悟了。我又找到我过去的同修，他把我介绍给一位更加精进的同修，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这位老年同修非常精进，他和我切磋，帮助我，鼓励我，让我参加他们的学法小组和当地同修组织的法会，重新融入到大法的修炼环境。这个正念之场把我思想中的坏东西一点一点地打下去。那段时间，我改掉了常人吃喝玩乐的习气，多次推掉常人朋友们的各种邀请，除了常人的工作和必要的生活，其余的时间我都用在学法讲真相上了，我终于回到了大法中。三，精进。我意识到我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真的太可惜了。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就利用每天早晚和星期天节假日的时间学法练功。短暂的时间，我感到我的功又涨上来了。师父说过，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选自《红银三》，生生为此生。我这么长时间迷在常人中，我的众生有多少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他们冒着天胆下到人间，对我们寄予无限的希望，是因为我的不精进不能得救，我不痛心不愧疚吗？悟到这些，我就积极地参与到救人的项目中。我和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或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怕心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去掉。一次，我们碰巧发到一个610，中共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人员手中， 他绷着脸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我们在做好事，在救人，不管你干什么，你首先是一个生命，你应该知道真相，应该被救。他怔了怔，好像被抑制住了，说，好吧，我回去看看。还有一次，我们骑着三轮车在大街上发真相资料，发到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手中，给了他一盘真实的江泽民和一些资料。他接过后，我们就走了。当我们走过一段路，停下来讲真相时，只见他匆匆忙忙撵上我们说，我就是来找你们的，谢谢你们，你们救了我呀。他告诉我们，他在县委工作，因发现现在社会太腐败，说了一些他们单位领导和江泽民的坏话，被县委的人整得上不成班，他苦闷地待在家中，感到无人理解他，觉得生活无望。今天他简要地看一下真相资料，感到说到他心里了，就来追上我们。我们又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并为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一再说，谢谢你们救了我。我们说，你应该感谢的是法轮功师父，是他让我们来救人的。这件事让我很感慨，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大法弟子一定要努力。刚开始那两年，我和同修在室内讲真相，后来我们发现室内大法弟子较多，明白真相的人也多，相反农村大法弟子少，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真相，是个空白地，我们就到农村去。几年来，我和同修共三人骑摩托车跑遍了方圆百十里大大小小的村庄，无论是严寒或是酷暑，不管平原或是山区，都留下了我们三个人的足迹。我们有时是白天讲，有时是夜晚发资料，听公安内部的人说，他们为真相资料的事开几次会，要求严查。我们也曾遭人举报过，被公安追赶过，每次都在师父的呵护下平安地走过来。对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我同样没有疏忽。我们家所有的亲戚，只要我见到他们，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全部做了三退。朋友也都知道了真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常人中的工作性质，经常需要和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对这些有缘人，我也是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在政府部门工作，被洗脑多年，有些相信，做了三退，有些不敢听，不让我说。我不气馁，以后找机会还给他们讲，不管结果如何，我将尽力而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慢慢锻炼得越来越成熟了。我是在机关长大的，过去听见狗叫就吓跑，晚上从不敢走夜路。如今我和同修夜晚走在无人的山路中，走在茂密的庄稼地旁，走在荒芜的坟地旁，竟也没有了怕心，对狗的怕心也慢慢减弱了。师父教导我们要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选自《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师父明示，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选自《精进要旨三：正念》。大法弟子安全，没有失去人身自由，才能在世间更好地助施正法，更多地救度众生。每一次出去，我都要先发正念，清理所到之处另外空间干扰、破坏讲真相的邪恶生命。在过程中也注意多发正念，查找自己讲话的善心与语气。几年来，我们一直做得很平稳。四、神迹。我们每一个真修弟子在自己身上都感受到过大法的神奇，身上不管多么难缠的疾病，没修多长时间都全部好了。我想说的是发生在常人身上的奇迹。我有一个亲戚家的孩子，23岁那年正在上研究生，好长时间我们都没有联系了。有一天，我突然听说他已是脑瘤晚期，他的妈妈整天以泪洗面， 全家像天塌下来了一样。他躺在担架上被医生护着，送到了北京某著名医院。由于怕出危险不能翻身，身上都长褥疮了，医生已下病危通知书。我听到这件事后特别可怜这个孩子，他是那么年轻啊，生命之花刚刚绽放，我一定让他听闻大法，只有大法能够救他。我坐上火车来到了北京，他那时正在进行术前前期治疗，等着做手术。他的父母以前也听我讲过真相，但他们对大法的神奇是半信半疑的。这时因已没有了办法，对我讲真相很支持。我请假两天加上星期天，来回共四天时间，医院还有探视规定，不能整天待在医院里。这个孩子求生的欲望也很强，也很配合我，我就抓紧着有限的时间给他念转法轮，他听得也很认真。我常常问他，你听懂了吗？他说能听懂。我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把书念完，平时我不在病房的时候，我就让他把播放器放开听普渡，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走时仍叮嘱他听师父讲法，他说能做到。我回家大概有一星期，我亲戚就给我打电话说，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回来。拍片子说脑中肿瘤已经消失了，他们感到非常神奇，也很激动，很感谢。现在已3年过去了，孩子已上班，身体没有任何疾病。我只是举了这个例子，这么多年中发生过很多奇迹，大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我身边的朋友，我给他们看真相小册子，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做了三退。他们很多家中都有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事，本来很多就要离婚了，慢慢都好起来了，而且越过越好。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福报，将来他们会了解，会感恩的。师父讲，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选自《精进要旨论语》。回想这20年的修炼历程，感恩师尊把我从迷途中拉了回来，在最后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又把我培养成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也感谢身边所有的同修，是你们的精进、你们的配合、你们的无私，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学会了怎么修炼。未来我要与你们共同精进，同回天堂，兑现我们的誓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4月28日的文章，我受了一次胯下之辱，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在我人生之灯即将熄灭时，喜得法轮大法，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了，原来病的症状全没了，真是无病一身轻。修炼前我是个重病人，肝坏死、脑坏死、消化道大出血，血色素正常人11至14克，我下降到 3.5 克，医院5次报死亡，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当时亲戚给我一本法轮功，我那时神志还清醒，一看就知道这是真法，一定下决心学。虽然起不来床，但我躺在床上比划着练动作，很快能坐起来了，能下地了，能吃东西走路了。我跟妻子说，回家，我就回去练法轮功了，医院治不了我这个病。当时医院不让， 怕出了事担责任。我说，我死了不找你们，不算你们的医疗事故。很快，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给了我新生。在这里，我说一件提高心性的事。我家在农村，一次邻居问我，你家的废砖头是从哪里捡来的？我也捡几块垒墙。我指着山上面不远处的一个房基地说，你到那儿去挖，能挖出一些来。因为那个房基地是本村一个年轻人的，他在那儿盖房子，由于不符合政府规定，被城管部门强行用推土机给铲平了。虽然表面砖石被房主拉走了，但是地下面还有一些地基砖头，我以为是没人要了。前些天我用铁锹挖出了一些自己用，这一次邻居问我，我就告诉了他，他二话没说，拿着铁锨就去挖了。可是挖着挖着被房主人看见了。房主人是个小伙子，走到邻居跟前，气势汹汹地问，谁让你在这挖的？邻居说，是我让挖的。小伙子火冒三丈，到城里找来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看就是泼妇样，他们三人到了我家，开口大骂，说我让人挖了他的砖头，要给我点颜色看看。我赶紧赔礼，我说，我以为你们不要了呢，对不起，对不起。还没等我说完，这三个人就动手打我，抽我嘴巴子，左右开弓，边打边骂。我当时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顿时就肿起来了，身上也被他们打得生疼。他们这一打一闹，村子里有一半人都出来看热闹，可是谁也不拉仗，近百人就这么看着他们三人打我，一个劝架的人都没有。修炼前我脾气暴躁，骂人打人是常事。曾经我老伴被我打得抱着孩子到单位找领导，伤心的要离婚。在单位我是个小头目，也是个要面子的人，从没有吃过这亏。别人惹着我，我张嘴就骂，举手就打，还动过刀子。可是我现在修大法了，我师父告诉我，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转法轮。那时我修炼时间不长，对法的理解还不深，但有一点我清楚，这是过大关，消大业，是提高心性，是还债。我不能跟常人一般见识，要不是修大法，他们当着众人面前扇我嘴巴子，让我下不来台，我就是拼死也要出这口气，不然以后我在村里怎么待？最后他们三人打够了，打累了，气也出完了，骂骂咧咧地走了，村里看热闹的人也散了。这时我摸摸我的脸，已经被打肿了，火辣辣的疼。老伴听说这件事后也忙赶回来了，见我蹲在地上脸被打肿了，也不说话，就鼓励我说，你这是过大关，像韩信一样受了一次胯下之辱，没什么，要守住心性。我老伴是看到我病好后才走入大法修炼的，我俩每天都一起练功学法。他接着说，我回家的路上看见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了，他们开着警车见到我后停下了，对我说，快回家看看吧，该到医院治的就治，该买药的买药，让打的人报销和赔偿损失。我说，他们怎么知道的？我老伴说，打你的人看你不还手，怕出事，恶人先告状呗。通过这件事，我深刻地体会到，修炼人身体上的难受还好承受，关键是心性上的承受是最难的。真是明明白白的放下，明明白白的吃亏，还得无怨无恨，坦然的对待，这才是修炼人的境界。之后我老伴要去找打我的人，我说，算了，这事本来就是让我提高的，跟常人一般见识干啥？我老伴说，得找他们，让他们知道咱们是修大法的，不然这事能完吗？能饶了他们吗？我老伴去了，跟打我的年轻人说，小伙子， 你大哥有多大错，把他打成这样，脸都肿了，全村人都看着你们打，太过分了。告诉你，我们是学法轮功的，不然这事能放过你吗？我们住院住着不出来就开药，有钱你拿吧，行不行？警察都让我们到医院住院开药，你就记住了，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师父告诉我们的。老伴回来后跟我说，打你的小伙子家挺穷的，家里没啥东西，咱给他送一袋大米吧。我说行，咱不记恨他，我没学大法前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仗打无数，现在觉悟了，倒看他挺可怜的。我老伴扛着一袋子大米给小伙子送去了，小伙子很惭愧，不知说啥好。事后我想，我一个大男人被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打个够，全村老少爷们儿围着看，被打得鼻青脸肿，真是颜面扫地，如果不练法轮功，气也得把我气死。又过了两天，小伙子到我家，一再跟我道歉，一再说自己错了，他以为我会跟他算账，可是我没有。大法弟子是有胸怀的，我宽慰他说没啥没啥。我和老伴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怎么好，电视上那是造谣。小伙子直点头说我信我信。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他对大法是有好感的，应该是一个得救的生命。这件事情之后，我找自己，为什么我被打，为什么在全村人面前丢了这么多的丑，除了还业之外，更重要一点，自己没有为别人着想，有私，这种私都形成习惯了，不是自己东西就应该丝毫不占。由于这件事影响很大，村里人都知道我学法轮功，也都挺佩服我的。此后派出所、610和国保警察等部门的人经常来骚扰我，每当敏感日，我和老伴都是重点骚扰对象。一次610头子带领一帮人到我家，问我还练法轮功不，我说我是五次抱病死的人，学法轮功延长了我的生命，活了这么些年，我值了。他说法轮功如何如何，我说有人喜欢长跑，有人喜欢打球，我就喜欢练功打坐，大家各有爱好，为什么我练功就不行？610头子想了想说，你说的对呀，也许我退休后和你一样。此后他再没来骚扰我。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